诗篇127篇呢，这一篇是所罗门所做的，但也可能是大卫为他的儿子所罗门写的，因为他要劝勉他盖圣殿建立家室。那整个的事情呢，从建殿就是敬拜中心，那建殿建房子，这个房子可以翻译成圣殿，这个房子也可以翻译成家室。所以神的事情跟自己家的事情就是一语三关。 OK， 那么无论如何亲近神顺服神是很重要。然后就讲到了儿女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那么这一切都需要怎么样按照神的话语来管教来塑造耶和华的产业。所以整篇的诗篇就在讲这件事情。好，那么这是诗篇127篇一个重要的开头。那么整篇诗篇呢可以分两段，那第一段就是第一节跟第二节，它是对于劳动者的智慧的言语。第一节他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那我们在看第一节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你要两节一起看。你去看第二节的时候他说，你们清早起，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所得来的饭本是枉然。所以你看哦，第一节跟第二节有三个枉然，所以你看到第一第二节是其实是一个句子下来的，然后最后对比呢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。所以我们在读第一第二节的时候，第一个你要对那个房屋这个字，这个房屋这个字可以翻成圣殿，可以翻成家庭，可以翻成家族，也可以做一个比喻是人的身体。所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圣殿，建造家庭，建造家族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哎，你知道这个包括牧师，像牧师在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，若不是耶和华直接建造，那建造的人就枉然。如果没有圣灵来带领弟兄姐妹，那我们也是枉然。那我待会会讲到，我们用方言的是建造自己，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直接介入了整个的建造的过程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到，他说他好像跟神他是做工头的，他要用金银宝石做工程，但是还是需要神来建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是神使他生长，我只不过做了一个工头而已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使他生长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，保罗跟所罗门或者是大卫，也因为很多的神学家说这个是大卫为他儿子写的，他是在劝勉他的儿子说，你很有智慧，你是上帝命令你造圣殿的，但是他在这里谆谆的教诲他不可以忘记上帝，不可以忘记。那么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这个城池就是一个 city， 可以很大，可以是一个很棒的堡垒，也可以一个小小的哨站， very tiny tiny， 很小很小很小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那这是第二个枉然。所以无论我们做任何的事情，是国家大事还是自己的家庭，我们在现在我们可能没有那一种的 理解。在古代的时候，如果你一个城没有好的守卫，会不会有敌人来抢？你的城墙如果不坚固的话，这个盗贼来，呼，你就被抢了，你所花费的，你所积蓄的都被抢走了。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那所以他在对于这个建造房屋、看守城池这件事情，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。不管你的职业是什么，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，一个固若金汤的城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但我们今天比较没有这一种的概念，但是很显然的，当作者写这个诗的时候，他就点了大家都非常清楚他在讲什么，因为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。但是上帝比人更重要，所以他在劝勉所罗门说，你不要忘记，如果你离开上帝，你就枉然了。那讲完这些建造这些大的东西，城墙也好，这个圣殿也好，自己的家族宗室也好，第二节他说，哎，清早起来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，本是枉然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我们靠着我们的肉体，我们今天随便打个工啊，去上个班，靠着自己的肉体，你按照你的这个学识哈，像我们在 Silicon Valley 啊，那我们啊做过 engineer 的，你就知道一个人要当好几个人用。对，夜晚有些时候还要加班哦。但这些是靠着肉体的，你吃劳碌所得的饭是枉然的。为什么？如果你没有神的话，这一切只是短暂的生命，没有永恒的价值。所以诗人他在这边讲说他是枉然的。为什么？你没有永恒的价值。他也这样子跟所罗门讲，我个人相信是大卫写的。所罗门，你不要这个靠着自己的能力、工作、努力、打拼啊，我们的俗语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。只有上帝是我们得安慰、得祝福的源头，不然这一切靠人的智慧、靠人的能力所能够建造的都是枉然。那也包括了你的整个家族，你整个家族，你的儿子、你的女儿，如果没有儿女建造，不，如果没有耶和华建造的话，也成为枉然。其实整个读完了以后，你会发现到第一节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你如果没有神，你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成为枉然。我们教会的建筑，我们教会的建造，如果没有神，也成为枉然。所以现在想到我以前的教会到现在还不接受圣礼，我在想说神到底有没有在那个教会啊？真的不知道。所以我们任何的形式，前两节让我们看到、哦、建殿也好，看守城池也好，你是劳苦做工也好，你一定要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不然你没有神的保护，你不能够得到安宁的。了解吗？为什么他要讲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就必叫他安然睡觉？是因为耶和华亲爱的就是这个人是信靠耶和华神的。我们前面讲的依靠肉体的、不依靠神的，他们的精神没有依靠，他们的神很可能就是自己， 你看我有能力，你看我有智慧，我可以做其他人不能够做的事情。可是他们忘记了，我们基督徒要看的是永恒的，也有永恒价值的工作嘛。你知道我们当初被呼召做牧师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高尚的呼召，在那个时候说实在我还没有想到什么永恒的价值，一直到真的走上做了牧师之后，我才发现到有永恒的价值在里面。我们可以帮助弟兄姐妹成长，我们看见弟兄姐妹生命被翻转，那个是有永恒价值的。第二段呢，是为人父母的智慧之言，是后面三节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儿子这个女儿是我生的啊，这我的啊。但是他在这里宣告的是耶和华的产业，原文是耶和华的产业，不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就是耶和华的产业，那是神的产业。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，赏赐就是报酬，好像你去做工呢，他给你一个薪资报酬。那第四节，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。那这一节就很有意思了，非常有意思，因为一支好的剑，你要做得好，要经过很长的手续，你要把它做得又直又圆，还有贴上羽毛，它的箭射出去才能是直的，不然会歪歪斜斜。那么这个箭是勇士手中所射的箭，那就表示这个人成为你所生的儿女哦，要成为神国的精兵，要能够被上帝使用。所以讲了老半天，他的意思就是，我们基督徒的父母亲，你所生的儿女是属耶和华的。那么你在这世界上，你除了教导他一些生活技能之外，你要按照上帝的话语、上帝的教训来培育他们，让他们成为一个神国的精兵。第五节，箭袋充满的人变为永福。这个地方要特别讲，你可以生100个、200个儿女没问题，如果你可以娶很多老婆的话，一个一个帮你生很多。但是他在这边讲的箭袋充满，是可以使用的勇士使用的箭，那这个就是每一个儿女都是被上帝的话语熏陶出来的，他们是可用之兵，是上帝可用之兵，不是人可用的。那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的。他们在门口，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，必不至于羞愧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两种意思，因为城门口是一个审判的地方，但很多的解经家就说，那我们到城门口去，如果说你是箭袋充满的人，你的说话声音会比较大一点。那我的看法其实不是这个样子，我是觉得是有人来攻你的时候， 因为前面讲到建造看守城池，所以在城门口有仇敌他要来攻击的时候，我的看法是你箭袋充满的话，你根本不会怕仇敌来攻你。那这个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为神国在征战。所以讲了老半天，如果把整个诗篇127篇讲清楚，意思就是说你生的儿女是为上帝征战，你的儿女是要为上帝教导的，你的儿女个个要成为神国的精兵，个个都要成为可以跟仇敌打仗的，而且毫不羞愧的。这就是诗篇127篇，很快的。好，我有五点的 summary 很快的结语，就是说这个建殿也是一个建造家室看守城池，你劳碌工作之后就是 生儿养女，那这些都是神在看顾保守之下，所以你生下来的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，不是单单属于父母的，所以你要为神国来培养儿女，然后他们要成为神国的精兵，这个是 很清楚的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说一支好箭的制作需要很长的步骤，好比你父母教养子女呢，你需要精心培养，因为一个箭如果稍微偏了或是说不平均，那个箭射出去一定是歪歪斜斜，所以你要精心的培养，但也需要神靠那个看顾保守。我们现在的华人的家长啊，都在想说我要找个好学区，我要找一个好老师，你知道吗？这样是不够的，因为父母教导孩子， 你不能够把他交给老师然后你自己就 OK 了，不是。一个小孩子能不能够在神国里面长大，他的父母占了很重要的地位，你要培养神国的精兵。箭袋充满的意思就是众多的儿女是上帝能够使用的精兵，是经过神的培育，不会害怕黑暗仇敌的攻击和威吓。为什么箭袋充满了变为有福？因为他跟着你一代一代一代下来，这一些都是神国的精兵，只有精兵能够培养精兵。那这个精兵就是在每一个家庭里面。OK， 好，那第四个，城门口说话就理解在审判的时候大声的说话，或者理解为仇敌来犯的时候我们不会羞愧，因为我们有高质量的精兵作为后盾，所以我们不会害怕。那么最后是我的一个结论哈。那么在城门口的时候，就是下一代同工成为神国度的守卫，攻击阴间城门。因为我们事实上按照马太福音16章的教导，事实上应该是阴间怕我们攻击他们，所以教会应该是攻击黑暗权势，黑暗的仇敌应该是怕我们的，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下一代的精兵，要跟我们一同征战得胜。OK， 感谢主。那我想我们的就讲到这边，我们做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再次献上感谢，你给我们诗篇127篇，也让我们真的看见了，我们不是在好像按着 人世间的那种法则，生儿育女，建造城池，建造圣殿，然后工作、吃饭、睡觉。我们知道这一切都脱不了三谛，我们都需要您的祝福。我们也非常谨慎的来养育我们的儿女。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牧者的也是一样，兢兢业业的要来培养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真的在一个正确的教导之下，每一个人都能够长大茁壮，成为一个神国的精兵。所以你帮助我们，也带领我们，愿诗篇127篇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。谢谢主，愿神国的精兵兴起，兴起，我们东湾教会就有福了。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